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德国后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日前提出，不排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新任主席艾克特表示反对抵制。据德国之声报道，星期六新当选的德国奥林匹克联合会主席维克特批评德国即将上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日前关于可能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表态。维克特说，抵制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的好处，对现在已经准备了这么久的运动员来说真是很不公平。德国六党领袖贝尔伯克上个礼拜接受日报采访时表示，当我看到中国领导层怎样处理网球运动员彭帅和被捕的公民记者张展时，我们当然应该仔细去审视这次奥运会。政府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肯定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得以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并不担心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美国将会用信心和决心来迎接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星期六较晚时候在加州西米谷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奥斯汀在发言稿中讲到中国军事竞争问题时说，美国不是害怕竞争的国家，我们正面临强大挑战，我们将会用信心和决心来迎接这个挑战，而不是惊慌和悲观。奥斯汀在发言稿中说，美国一直在加紧努力对抗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准备对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发和试验注入更多资金，增加美国的远程打击力量。他并表示正在对无人机和隐形科技投入资金，同时确保现有武器系统更加坚韧。奥斯汀在发言稿中说，当我们维护我们的科技优势时，我们就维护我们的军事优势。美国拥有专制国家无法匹敌的优势，我们的自由企业、自由思想和自由人民的组合。在全球民主峰会举办前夕，中国官方对美式民主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刚发表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称，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同时抨击美国民主在治理国家方面失灵失效，却利用民主峰会打压与它的制度不同的国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六12月4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声称中共在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互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过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对中国式民主的夸赞和中共实施的一党专制的显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白皮书虽然讲到中国基层选举和各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所谓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却未有解释即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亦都不过只是需要听命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只橡皮圖章這個怪異的現實。拜登總統下個星期四將會在白宮舉行網上全球民主峰會，受邀請國家多達110個，其中包括台灣和因為力挺台灣而受到中國打擊報復的波羅的海小國立陶宛。但是中國和俄羅斯等各威權國家卻未有在受邀名單之內。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伦巴多12月1号在华盛顿致赴一场有关捍卫全球民主的研讨会上说，民主峰会反映了美国的坚定信念，这个就是要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学习，企在一起共同行动。不同的民主国家和不同的参与者将就各自所在国家、所在地区、全球挑战以及峰会定下的加强民主和反对威权主义、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等三大主题进行对话。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四12月2号表示，希望德方个别政客客观全面看待中国和中德关系，切实尊重 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在兩國之間建橋而不是建牆。這位中方官員所說的德方個別政客是德國後任外交部長貝爾伯克。貝爾伯克日前接受德國傳媒採訪，表示要對北京採取強硬的政策，甚至限制中國商品入口。中國駐德大使館發言人則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對此做出回應。貝爾伯克在即將下個禮拜就任德國新一屆內閣的外長職務，他日前在接受德國日報採訪時表示，德國對中國有怨言必須清楚地表達出來。優雅的沉默長遠看起來並不是一種外交，即使近幾年來有人的確這樣認為。貝爾伯克說，他這裡所說的有人很可能是暗示即將離任的默克爾政府。對我而言，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永遠都是對話和強硬立場之間的組合。貝爾伯克承認，對話的確是國際政治的主要構成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必須忽略某些事情或者保持沉默。貝爾伯克的表述被認為是指中國被控侵犯人權的狀況，包括在新疆將大約100萬名的維吾爾族人集中關押起來。貝爾伯克認為歐盟對進口物資的限制可以被用作施壓北京的工具，這樣對中國這樣的出口大國將為一個大問題。我們歐洲人應該善用共同市場這個槓桿。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計劃下個禮拜二討論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地區日益升溫的緊張局勢。西方認為俄羅斯的軍事集結是潛在入侵的跡象。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六12月4日向國際民傳通訊社證實了這次會談，並且說會談將在星期二晚間進行，白宮方面未有立即對此發表評論。拜登星期五對記者說，他一直在制定一套倡議計劃，讓俄羅斯很難對烏克蘭邊境地區的局勢進行升溫。莫斯科過去幾個星期一直在這個邊境地區增加部隊與裝備。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在12月19日投票，在中國大陸居住的香港人可以在三個口岸投票，之後返回中國大陸無需隔離。11點1萬個名額星期三起可以在網上登記。香港官員否認安排香港人到邊境口岸投票是為了推高投票率。外界擔心破天荒的新安排會造成不應該存在的灰色地帶，影響選舉公信力。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依家距離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仲有不到三個星期，港府星期一公布居住在中國大陸的港人的投票安排。港府將會在連接深圳的邊境設三個投票站，他們分別是落馬洲、羅湖和香園圍口岸，合共11,000個名額。合資格的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選民星期三上午九點開始可以透過選舉事務處網站登記，先到先得。名額最多的是羅湖口岸，超過40,000個，落馬洲和香園圍口岸各有30,000多個。選民登記時要選定票站和投票時段，提供個人資料以及在中國大陸常住地區。資料會交給香港和中國大陸部門作防疫和出入境過關用途。今次是身處中國大陸的香港選民首次在邊境口岸已經可以投票，無需回到去所屬香港選區的投票站。登記後三日內，選民會經短信或者電郵收到登記結果通知書。投票日選民要出示48小時內檢測陰性結果和中國大陸綠色健康碼。票站是閉環式管理，投票後要即時回到去中國大陸，可以豁免隔離或者醫學監察。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幾乎面目全非。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石向美國之音表示，港府推行邊境口岸投票和民主派在本屆選舉幾乎銷聲匿跡有關。
咁過去當然咧就係香港嘅民主運動就反對啦，認為咧口岸投票咧就會對建制派嘅候選人有利，對民主派嘅候選人不利。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就係基本上 差唔多所有嘅候選人都算係建制派啦，呢個問題就唔存在。咁政府嘅安排咧，所遇到嘅阻力亦都比較細。
鄭宇石表示，香港有唔少居民都喺珠江三角洲居住，不排除日後呢一類安排會成為常規，開拓更多投票點。
因為香港嘅媒體都有報道啦，國內咧特別係珠江珠三角嘅基層嘅官員咧，好多時咧都係直接接觸咧香港喺內地嘅居民，提醒佢哋投票啊，鼓勵佢哋投票啊，甚至咧請佢哋支持某類嘅候選人啊。咁而家咧係一種咧相當一面倒嘅選舉嘅情況底下咧，咁呢一類嘅動員會唔會咧係繼續出現咧？咁最重要嘅當然就係話，呢一類嘅動員咧，會唔會咧只係一個演習，以後咧就會變本加厲，以後會更多咧呢一類嘅投票安排，以及咧係呢一類嘅動員啦。
佢話：雖然本屆立法會大局已定係各方共識，但係港人對於融入大灣區始終存有戒心。
喺目前嘅選舉制度底下咧，那個競爭性咧，真係好少噶啦！建制派掌控大局，呢個係大家嘅共識。喺香港人嘅角度咧，就一方面就擔心咧，香港係咪真係慢慢咧係融入大灣區啦？咁啊，如果投票都可以同大灣區整合嘅，以後係咪好多行政措施都可以同大灣區整合咧？大家咧係隱然嘅一種擔心，就係話，香港高度自治的運作模式是否慢慢會削弱呢，慢慢會變成呢大灣區的一部分呢，很多行政措施都會跟大灣區一體化呢。
港府倉促宣布口岸投票安排引起外界疑慮，甚至部分立法會候選人亦都有保留。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狄志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擔心選情會受到口岸投票所影響。
我就是選社福界功能組別，投票我的選民應該是註冊的社工或者登記做選民的社工。這個呢就我認知呢，國內一定有些社工的朋友在國內工作，或者有些國內的社工在國內居住的。但我都不知道誰是我選民，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料，因為我們在選民登記冊看不到這些資料。就算我有些朋友在國內住的社工，他都不知道我是參選都未定，因為沒有資訊嘛。我作為候選人來說，就覺得我沒有機會接觸到在國內的選民，亦都國內選民沒有機會接觸到我的資料，那對我的選情來說就一定有負面作用。很明顯建制派在我們的聯繫方面比我們非建制派強的，那對我們來說是必然是不利的。
外界對於史無前例的投票安排能不能夠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普遍有疑問。
咁而家咧，只能夠候選人同埋經理人咧可以有權咧去到票站，可以監察個投票過程。但候選人同埋個經理人根本喺當日都非常之忙，唔容易咧去到境外咧或者去到關口裏邊咧係去監察呢件事。咁我哋認為應該係咪俾一啲獨立人士、有公信力人士咧係做負責監察住嗰三個嘅票站，而令到公平公正咧咁樣。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家乐向网媒众新闻表示，包括工联会等亲北京政治团体在中国大陆网络较强，可能令到旗下的候选人拥有较大优势。根据香港法例，选民必须符合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要求。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不担心边境口岸投票安排会受到法律挑战。他说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不身处香港就不再是通常居住香港，需要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学者陈家乐表示，香港法律条文对通常居住并没有明确定义，存在灰色地带。登记选民长时间离开香港或者在境外定居，有可能违反规定。他认为港府为这类选民特设票站会冲击原有制度。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部分港人担心港府为定居大陆港人特设票站只是一个开端。
影响所及就不止投票、选区等等的问题， 亦都會牽涉到香港政府點樣為佢哋提供種種社會服務啊，甚至包括醫療服務啊、退休保障啊、老人福利啊咁樣嘅問題。喺香港人嚟講，亦都會咧係擔心咧，就即係有限嘅政府嘅服務嘅開支，特別係福利啊、醫療等等嘅開支，係咪都會惠及喺大灣區嘅港人呢？會唔會到影響到喺本港長期居住嘅香港人嘅服務水平呢？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表示，疫情下不少港人已經有超過一年半沒有踏足香港，港府主動為他們提供方便是爭議所在。
之前很多次選舉都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討論，有可能
許晶解釋，以往很多次選舉都曾經有過這樣的討論，就是可能有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住在珠三角的一些香港居民會突然在選舉前夕登記成為選民，到了選舉日他們就會回到自己所屬的選區投票，當時就已經有一些爭議和討論。今次的問題其實更突出，由去年三月中國和香港疫情大規模爆發到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年半時間，問題是今次在邊境設立投票站又是港府主動邀請或者便利他們來投票，那就造成更大的爭議。本屆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以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為前提，在親北京陣營壟斷議會的情況下，外界估計今次選舉地區直選投票率將會同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區議會選舉超過七成的高投票率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邊境口岸投票是因應疫情作出的特別安排，他否認是為了推高投票率。
我哋完全冇考慮嗰個投票率嗰個問題嘅，我哋純粹咧係因應嗰個社會嘅要求。今次呢個安排咧，我哋都講咗啦，係一個暫時嚟講係一個一次性嘅安排，因為始終係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因應翻個實際情況咧，作出呢個咁嘅特殊安排。至於嚟緊會唔會繼續係採取呢方面嗰個安排啊，或者其他選舉啊，呢個係視乎到時嘅情況而定。
香港智明研究所嘅許晶話：雖然立法會選舉仲未舉行，但是投票率偏低已成定局。
我相信不管是北京特区政府或香港整个社会的上下，对于这一点，
许晶相信，唔理系北京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定系香港整个社会嘅上下都好，对于投票率并冇过高嘅期望。选举制度嘅改变下，民主派整个阵营基本上无法参与，民间嘅动员亦都可以话温度非常低。這一點跟香港以前越來越熾熱的選舉氛圍非常不一樣，客觀上大家都會認為今次的投票率會相當低，基本上沒有人會認為投票率會超過四成。許晶說，跟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相比，港府對選民資格的規定相對寬鬆，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通常在香港居住就有投票權，他们是什么国籍甚至是不是华裔，这些并不是港府考虑的问题。许晶认为，为了体现一视同仁，港府应该给那些身在海外的港人也都享有立法会投票权。
香港现在的选举在场内的投票动作，以不管是选民，
许晶说，香港现时的选举不理是选民在场内的登记还是身份的核实，到选民领取选票等各方面，其实已经朝着电子化进行，那就没必要区分是不是香港境内，甚至没必要区分是不是中国境内。大家要知道，根据香港法律包括基本法，香港人在香港的投票权亦即是选举权并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人士，不单止在大湾区有香港身份证的人，甚至全世界有香港身份证的人都应该有权去参与香港的选举，起码是投票这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人在一个英国反港独的微信群组声称发出10,000英镑的悬红，寻找两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政治人物的地址。据其中一名的人士说，事件引起是英国警方的调查。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流亡英国的香港政治人物郑文杰收到一则微信贴文，指任何人提供线索协助寻找他和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的地址，就可以获得10,000英镑现金。他向英国警方报案之后，当局立即着手展开调查。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一个朋友手上收到那段贴文的截图，图片显示一个看似是被住在英国反对香港独立的人加入的群组，最少有286个人在入面。一个化名高不拉洛的群组成员说，有一个匿名老板资助10,000英镑现金，折合约13,300美元，表示如果有人能够提供郑文杰或者罗冠聪其中一个的住址或者工作地址，就可以获得那份奖金。郑文杰取得截图之后，决定在11月30日报警。他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警方联络他的信息，信息说警方希望同他会面跟进事件。郑文杰是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那篇贴文指控他是港独分子的高级领导层。郑文杰曾经是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个职员，他在2019年在中国公干期间被拘留并遭遇酷刑，获释之后搬到英国，去年获得英国批出政治庇护。罗冠聪就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袁弘事件目前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他本身相对深居简出，不会被恶势力吓怕。罗冠聪相信有关当局已经知悉事件，说如果有任何会威胁他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英国政府当局会适当处理。罗冠聪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其后被褫夺议席，亦都曾经因为示威被判监。他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搬到英国，获当地批出难民庇护申请。他近日在英国成立新组织香港协会。郑文杰说，以他所知，起初那个袁弘只是针对他，若有人能够提供他的地址就能够得到5,000英镑，其后袁弘才加码，并包括罗冠聪在入面。他说不清楚微信贴文几时发出，但是入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罗冠聪和英国国会议员会面，那张照片是11月11日才上载到英国港侨协会社交媒体专页，显示贴文应该是当日之后发出。郑文杰说他不知道袁弘是否同一件近日在伦敦唐人街发生的政治打斗事件有关。
但是那个时间点太吻合了，因为那个唐人街那个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我先收到朋友的通知，就说哦，有这一件这样的事情。
11月27号有团体在伦敦唐人街举行反种族歧视集会，但有香港人质疑集会不提中国人权议题，号召香港人在集会期间聚集，高叫支持香港和维吾尔族人权的口号。集会结束之后，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有人受伤，直到警方到场打斗先停止。事件发生之后，网上有片段错误指控郑文杰拖马，即是指他带领群众到场挑衅。郑文杰否认有关指称，他指责是反种族歧视集会公开宣传，去抗议的香港人亦都是自发参与，而香港人亦同样反对种族歧视。
只不过即他们的论述背后其实会渗一些即中共的大外宣入去，即譬如特登去政治化成件事，无啦啦讲紧不要歧视华人，就变咗不要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将两个拉更的连在一起，就話西方的媒體、西方的政客，他哋去做一些反中共啊、反中國政府的宣傳啊，所以導致啲人咧普遍對華人的觀感就不好啦。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就是混淆視聽啦。
鄭文傑話：有人問過他會不會用英國港橋協會的名義組織反示威活動，但他拒絕有關的建議。
個原因是因為我哋都知道，如果在對方的場合入面，我哋亦都有另一個組織去帶一個可能係針對佢哋相反嘅議題嘅counter protest， 咁我哋可能會引起一啲衝突。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建議就係唔好用即係組織嘅名義或者點樣去做啦。咁如果其他人堅持要去發表意見嘅，咁英國係一個民主國家，咁我哋都冇辦法阻止任何其他人去做呢件事。
郑文杰亦都强调，他在打斗事件当日根本没有到场，因为他感染了新冠肺炎，当时正在家中自我隔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作出停賽決定之後，中國媒體星期四對此網壇重大發展幾乎少有報導。但是在大外宣方面，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和他的總編輯胡錫進，他是在他們的英文推特帳號上發文，批評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政治掛帥，並且指責這個協會剝奪彭帥言論自由，引發多數中國境內推特網友的反彈和熱議。是不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作出停賽決定之後，對此一名網壇觀察人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決定對中國網球好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球迷的衝擊很大，但是他樂見 WTA 將普世價值的人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他還說，如果中國仍然不處置彭帥爭議或者改善人權， WTA 或者可能已經在思考替代方案去取代中国赛事。针对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在中国停赛决定，中共党媒英文版《环球时报》在星期四首先发难，指责 WTA 的片面决定不单止损及彭帥个人权益，亦将严重影响其他女网选手公平竞争的机会。《环球时报》在这篇名叫做 WTA 的决定乃基于政治揣测的退步作法的社评当中说，WTA 以保護球員為名的片面決定是基於虛假之信。這個社評又說， WTA 正在演出一場劇情誇張的 show， 他們對政治正確的追求對不少西方政客來說是非常重要。 WTA 一再誇大彭帥指控，還一再指稱彭帥演戲， WTA 的做法才是威迫彭帥。這一類的威迫剝奪了彭帥言論自由，目的是要逼他照著西方輿論的想像和期待去捏造他自己失去自由。環球時報的社評總結說， WTA 以一種揣測的模式正在擴大他們的影響力，這個對全球體壇作出好壞的示範，他們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亦背叛了奧運精神。環球時報亦透過推特轉述報導中國網球協會的英文聲明，聲明指稱中國網球協會對 WTA 片面宣布的決定既憤慨又強烈反對。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电子邮件分别联络中国网球协会和香港网球协会，希望取得他们的置评，但至截稿前为止都未收到这两大协会的回应。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四亦跟进在他自己的英文推特账号发文，他说 WTA 在逼彭帥支持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他们剥夺彭帥的言论自由，要求他的现状必须符合他们的想象。不過，《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的推特發文雙雙引來國際推友的強烈批評和極盡的嘲諷。有網民反嘲胡錫進，回文說，胡兄，我好關注到底是邊個威逼你咁講呢？邊個逼你講你自己顯然都唔相信嘅說話，剝奪你嘅言論自由呢？另一名推友就說，胡錫進帶節奏，他要逼大家選邊或者對中國表忠，這個是北京常用的伎倆，他以為在推特上也可以這樣做。還有推友就反話來嘲諷，一名推友說，中國不可能惡劣對待國民，你看看香港人和新疆人的下場就知道了。而另一名網友就說，沒有人可以攻擊或抹黑中國體制，因為中國的體制早就已經黑透了。雖然《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積極大外宣，以英文在推特上發聲反駁，但是中國境內民眾似乎對國際網壇這個重大的發展並不知情，因為中國境內媒體對 WTA 的決定幾乎少有報導，新浪微博上未見有任何有關的貼文或討論，尤其是輸入彭帥的關鍵詞之後，只有一篇法國駐華大使館對彭帥的爭議表達關注的問答聲明稿還保留在微博網上。而且針對這一篇微博發文，中國網民幾乎一面倒地留言批評法國領事館，展現高度的民族情緒。有中國網民回應說，境外勢力太猖狂了，應該要管一管了。亦有中國網民回罵法國大使館，你們算什麼呼籲中國呢？現年35歲的彭帥曾經兩度贏得大滿貫冠軍，他在11月初在社交媒體的網站新浪微博實名舉報被中國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自此之後近3個星期時間，彭帥首先是銷聲匿跡，後來就疑似幾次被公開現身和公開辟謠，他的下落和人身安全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鑑於彭帥的指控屬於性侵的聲音可能受到打壓，以及擔心彭帥的安
安危。 WTA 在12月1日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举行的赛事，因为担心如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明年继续在中国举办赛事的话，所有参赛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风险。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在 WTA 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之下，我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 WTA 赛事，包括香港。凭良心讲，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而且似乎被施压以反驳他发出的性侵犯指控的时候，我不明白我怎能够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在那里比赛。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亦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在2022年在中国举办赛事，我们所有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的风险。针对 WTA 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于 WTA 决定在中国停赛，位于台湾中部彰化的篮网教练，现在是彰化师范大学运动学系主任的江敬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网坛各界对于 WTA 将人权置于商业利益上应该都是支持，尤其是几名网坛大牌的球星亦都表达力挺，始终尊重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江敬彦说，因为 WTA 耕耘中国和亚洲市场很多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凌驾市场经济的考虑，所以可能令到 WTA 损失上亿美元的决定，对中国的网坛好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球迷的冲击很大。他说，中国的赛事有好几场是仅次于大满贯的四大公开赛，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中国本地和亚洲球迷，所以停赛之后首当其冲，可能令到球迷和粉丝少了几场观看的机会。至于球员方面，江敬彦说，世界高排名和中国本地的选手会受到奖金和积分很大的负面冲击，因为每一场在中国举办的高层级赛事对球员来讲都可以累积到至少250分或者以上的个人积分，或者是几百万美元的总奖金，也就是说如果夺冠除了积分还有可能有几十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这都是停赛的立即损失。更遑论球员得奖之后可能在中国吸引到可观的广告赞助费或者出场费的收入。而此外，江敬彦说，停赛亦会对中国籍的身手带来冲击。中国举办这些高层级的赛事都保有外卡的权利，过去中国都会将地主国的外卡机会保留给当地有潜力的新秀，提供一个给他们可能在世界网坛一举发光发亮的场合，所以只要一停赛，中国的新秀机会亦跟着消失。江敬彦说，中国年轻的新秀或者是潜力之星有可能藉着这种大赛曝光机会，甚至他有可能在这种大赛里面获得会内外卡的时候，如果扳到一两个大牌的知名球星，高等级的比赛分数很高，所以变成他可以舍去打一些小型比赛的机会，这个对这些有潜力的新秀来讲可以会是很诱人的。江敬彦说，对于国际高排名的球员，好像台湾籍的谢淑薇等百大网球高手来讲，不去中国比赛还有其他不少欧美国家的赛事可以参加，所以冲击可以是减慢。至于中国球员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还有国内的职业巡回赛可以打，但奖金和积分都不能够跟 WTA 的大赛比较。对于 WTA 理事会作出中国停赛决定，江敬彦说，如果中国持续不处置彭帅争议或者改善人权，这个僵局可能很难解决，但是他亦相信 WTA 有很大的筹码，亦可能已经考虑紧替代方案，包括将赛事移往其他国家都可能是短期的替代方案。江敬彦说，在亚洲地区目前有办高阶赛事执照的国家还有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都可能可以接手承办赛事。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从2016年到2019年的期间，总计有高达610名疑似涉入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被引渡或者强制遣送中国。对此，保护卫士出面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遏止中国这种侵犯台湾主权的人权恶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土耳其執法單位在11月25日破獲以台灣犯罪嫌疑人為主的人口販運以及跨國電信詐騙集團，總計拘捕了22名台灣籍、4名中國籍和1名馬來西亞籍的嫌疑犯。台灣外交部說，目前全案已經進入了土耳其的偵查程序，雖然台灣人士涉案損及台灣的國際形象，但仍然會確保他們受到合理的審判和對待。不過，分析人士就指出，根據慣例，由於部分國家遵循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在北京的施壓之下，很可能最後會將這一班台灣籍的嫌疑犯強制遣送到對台灣並沒有法律管轄權的中國，使到台灣在這個事情上並沒有任何發言權。對此，國際人權團體呼籲國際干預，並且表態反對這種侵犯台灣主權而且行之有年的送中惡例。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11月30日發布了《中國列報海外台灣人報告》，記錄了從2016年至2019年的4年時間入面，總計大約610名涉及跨國電信詐騙的台灣公民，在未經台灣政府同意或者知會之下，從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國。其中西班牙總計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國，人數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數達到117人，菲律賓就有79人，亞美尼亞有78人，馬來西亞有53人，肯尼亞有45人，印尼就有18人，越南有1人。根據這個人權團體的統計，這些人全部都是涉及跨國電信詐騙案。該報告引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說明，指出在有關公平審判權、生命權以及禁止酷刑等權利的時候，所有人都不應該受到歧視，不得引渡、遣返、驅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去到他領土的人的原則適用於每一個人。不過在中國，這些基本權利被肆意剝奪，而且濫權者不受問責。國際人權團體保護衛士位於花蓮的研究員陳燕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司法體系存在廣泛和系統性的濫權，特別是任意監禁、酷刑、強迫新宗和強迫電視認罪等問題。香港2019年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掀起的反送中抗爭，正是因為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說，台灣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的廣州失蹤，兩年後曾經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屏東縣訪寮鄉鄉政顧問李孟居在到香港之後亦失蹤，兩個人最後被中國強制拘留，被控罪行，從拘捕到審判的過程都是不透明。陳燕婷說，可以合理推論其他被送中的台灣人亦面臨相同的困境，所以保護衛士主張將台灣公民引渡到中國，侵犯了台灣的主權，亦嚴重侵犯這些公民接受公平審判和免受酷刑的權利。陳燕婷說，基於國際規範和國家義務，國際社會應該立即發聲反對這種送中惡例，並且採取具體行動去壓制中國繼續引渡台灣公民。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權記錄不彰，全球列報海外台灣人的行為固然可惡，但是台灣輿論對這種惡例就顯得相對冷漠，原因就在於這些被強制送中的台灣人大多數都是詐騙的嫌疑犯，台灣人普遍對他們不存有同情心，而且在台灣法律往往輕放詐騙犯的前提之下，民眾反而希望他們在中國大陸受到比較嚴厲的刑罰。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陳一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過去台灣對詐騙犯輕判，導致很多人都認為詐騙犯落網之後就應該要送到中國才能夠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就算過去幾年海外台灣人被送中的案例層出不窮，台灣政府亦沒有得到太多民意的撐腰可以疾呼抗議。2016年4月45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过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之后，肯尼亚当局竟然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既然判下无罪就应该要释放，所以台湾政府当年就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外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然被马来西亚遣返回台湾，但是马来西亚就错将罪证交给中国，使到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之下，最后只能够将20名关系人问讯之后就地释放，引发了台湾的民怨。 中國國台辦亦曾經表達不滿，說台灣的電信詐騙罪犯在境外設立窩點，對大陸民眾進行電信詐騙的活動十分猖獗，但在島內就被輕放，得不到應有的懲罰。
男女可能都認為自己送到大陸去會得到比較嚴重的懲罰。
陳一新對美國之音說，藍亦即係國民黨同綠亦即係民進黨，可能都認為呢啲人送到大陸去會受到比較嚴重嘅懲罰。咁送翻去台灣食個豬腳面線，自指咧就係輕判，咁就已經解決咗啦。心態唔係咁啱，因為台灣政府當然應該要維護佢哋嘅人權，即使係犯人。台灣律師呂秋遠對美國之音話，台灣政府確實曾經輕放海外的台籍詐騙嫌疑犯，所以海外很多國家捉到罪犯亦傾向送中，不願意送到台灣。因此後來立法院發覺事態嚴重，啟動修法加重欺詐罪，去杜絕國外悠悠之口。雷秋遠說，法律基礎解決之後，台灣人被任意送中的情況還是未見改善。他說這個就是政治問題，好多海外嘅台灣人喺中國有極大影響力嘅國家落網，咁當地中國大使館為咗彰顯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就會施加壓力，要求將呢啲人遣返回中國。佢話：
一個國家嘅司法權決定要褫奪回哪個國家，是那個國家嘅主權展現。
李秋遠話：一個國家嘅司法權決定要褫奪去邊一個國家，呢個係嗰個國家嘅主權展現。咁台灣係影響呢啲國家話你要送翻翻嚟台灣，咁佢哋就會同你講話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一個中國政策。最後咧就係變成政治角力。中國咁大，台灣咁細，角力上經常吃虧。咁除咗人權問題之外，國際人權團體保護衛士嘅報告亦明確點出，北京當局強行將台灣人引渡到中國受審，代表中國直接否定佢哋喺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當中所應該承擔嘅義務，亦成為中國破壞台灣主權嘅工具。自從台灣在2009年5月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以來，雙方達成了默契，兩岸警方在第三國共同合作追緝嫌疑犯之後，應該會將罪犯送回各自的國家受審。不過北京眼中具有所謂台獨傾向的民進黨，在2016年中旬取得政權之後，北京轉移藉著將海外台灣人強制送中的做法去強化他們的一中原則。当年四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经在2016年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他们的政府拒绝与台湾进行官式接触之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藉此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的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所以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他们所通缉的八名台湾公民的请求。捷克高等法院引述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的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的时候，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中就可能面临酷刑或者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而另外高等法院亦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而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说，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他们的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国施压，促使他们遵守这些国际准则，尤其是国际执法或者犯罪预防机构。陈燕婷呼吁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机构应该要重视中国列布海外台湾人的问题。如果继捷克之后其他国家也陆续表态，将对北京造成较大的压力。他说捷克拒绝将台湾人送中，应该在欧洲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仿效。他说
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这些国家，可以透过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
陳燕廷說，國際社會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權的國家，可以透過自己和中國的司法互助協議作為籌碼，釋放一個信號給北京，說如果你們中國持續透過強迫性的手段鎖定台灣人送中的話，那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彼此之間司法互助協議的合簽。保護衛視呼籲同中國合簽司法互助協議的國家亦必須要尊重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凡是拘捕台灣公民的第三國，在缺乏台灣法務部或者外交部的參與之下，必須要抗拒北京施壓，並且拒絕將台灣嫌疑犯送往中國。而此外，這個人權組織亦呼籲國際社會應該擴大台灣的國際參與。他說現在是時候讓台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们讲到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是现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和现任副总统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之间的较量。亚当斯作为总统，虽然名义上是联邦党的领袖，但是实际上实权掌握在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手中。基于种种原因，亚当斯好不喜欢汉密尔顿，他曾经讲过，如果当选，托马斯·杰斐逊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我宁愿在他麾下担任派驻欧洲的使节，亦不愿意做一个被汉密尔顿掌控的总统。汉密尔顿亦不喜欢亚当斯，他竭尽全力防止亚当斯再次当选。他支持联邦党的另外一位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根据当时的选举程序，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做总统，得票第二多的候选人担任副总统。联邦党人要想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不简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深得人心，呼声极高，联邦党人因此想在选举程序上下功夫。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由州议会指定的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联邦党人因此试图在选举人的人选上做手脚。他们希望国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选举人的投票资格进行审核。这个特别委员会可以决定某个选举人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六名参议员、六名众议员，另外再加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联邦党领袖很清楚，建立这个委员会是违宪的，所以他们希望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选举前需要保密。联邦党人是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参议院投票通过这项提案，但是众议院里面的一些联邦党人提出异议，对提案进行很多改动，参议院不愿意接受这些改动，国会两院无法达成共识，使提案无果而终。联邦党人在大选中获胜的希望亦随之化为泡影。1800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的领袖人物遍布各州，而且还有不少党部。杰斐逊决定回到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农场里面休假。当时共和党在纽约的领袖是律师出身的艾伦·白。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白尔曾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下，担任大陆军指挥官。战争结束之后加入联邦党，被选入参议院，后来改变策略投奔共和党。1800年大选期间，一些联邦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都支持白尔参加总统选举。白尔和汉密尔顿是死对头，汉密尔顿得知自己领导的联邦党居然要推选白尔而不是杰斐逊的消息之后，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他说任何人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都要比艾伦白尔强，杰斐逊并危险，但是白尔很危险，杰斐逊关于政府的看法是错误，但是至少他是一个诚实的人，白尔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会毁灭美国。当时美国正准备将首都从费城迁往新建的城市华盛顿特区，坐落在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之中的波托马克河畔。亚当斯总统和夫人来到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是一个很原始的城镇，房屋和街道都十分稀少。亚当斯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之中这样说， 呢度之所以算系个城市，完全系因为我哋咁样叫佢。我哋嘅房屋虽然好大，但系好多房间都未装修好，几乎冇咩家私，亦冇足够嘅台灯照明。宾夕凡尼亚大道从总统府直通国会，如今呢条道路两旁建筑林立，但系当年系泥地。不过无论点样讲，呢度毕竟系美国嘅新都。1800年总统大选嘅获胜者将喺呢度开始佢嘅任期。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两次当选美国总统都冇竞选对手。约翰亚当斯当选第三届总统，靠嘅系区区三票嘅优势。1800年大选前，似乎睇唔出由边一位候选人稳操胜券。选票清点嘅结果显示，现任总统亚当斯65票。托马斯·杰斐逊同艾伦·伯尔分别获得73票。按照宪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众议院要在杰斐逊同伯尔两个人之中做取舍。每位议员都可以投票，然后按照他所代表的州总会，哪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州里面得票最多，这个州就算在他的名下。当时美国一共有16个州，谁能够争取到9个州的支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联邦党人认为这个是他们控制总统权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做好两手准备，上策是阻止杰斐逊和帕尔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当选，然后设法给联邦党人掌握行政大权。如果不成功，下策就是令帕尔击败杰斐逊担任总统。联邦党人希望造成一种假象，俾民众觉得伯尔同佢哋企喺一起，同杰斐逊作对，但系遭到伯尔嘅驳斥。佢喺写俾杰斐逊嘅信中话：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希望你出任总统，每一个优秀嘅共和党人都希望为你效力，俾你做副总统，我会好高兴，亦好荣幸。如果你觉得我担任副总统对你更有帮助嘅话，我义无反顾。1800年2月11日，国会议院开始逐个州清点选票。结果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在剩下的马里兰和佛蒙特两个州里面，杰斐逊和伯尔得票数量一样，没有胜利者。众议院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一直继续到深夜，但是投了27次依然没有变化，还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剩下2个州没有结果。第二天的早上，众议院决定休息4小时，中午继续投票，但是结果还是一样。2月13日过去了，然后是14日、15日，国会众议院先后投票33次，还是没有选出新总统。只要马里兰或者佛蒙特两个州里面的任何一个众议员改变主意，就能够决出胜负。事后德拉亚州的一位议员说，他见到马里兰的两位众议员和佛蒙特的一位众议员，三个人都是联邦党人，开始都投伯尔的票。他们自称见过杰斐逊的朋友，并表示只要杰斐逊做出某些承诺，他们就可以改变立场，将票投给杰斐逊。杰斐逊承认很多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是被他一概回绝，因为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被绑住手脚的总统。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可以肯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国会众议院2月17日进行第36次投票，结果包括马里兰和佛蒙特在内的10个州支持杰斐逊，4个州支持伯尔，德拉雅和南卡罗来纳没有投票。杰斐逊终于得到当选所需要的多数州的支持，继华盛顿和亚当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就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昨晚同同事聚会喝多了，李华今天要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hangover 以及Tipsy.
Ugh, I feel terrible today, Li Hua. I have such a bad hangover from the drinking I did last night.
Larry, 乜嘢係 hangover? 你琴日唔係同同事聚會咩?
A hangover, H-A-N-G-O-V-E-R, is the way you feel after you have had too much alcohol to drink at a party. Right now, I have a headache, my stomach hurts, and I'm very tired.
Oh, hangover 就係中文裏面講嘅宿醉，頭痛、作悶，仲有四肢無力，都係宿醉嘅症狀，係前一晚飲酒嘅後遺症。
Except that a hangover isn't as fun as the drinking I did the night before. Oh, my head really hurts.
你時時都會有 hangover 嘅。
No, I don't, Li Hua. I really don't drink alcohol that much.
咁琴日係咩重要嘅日子啊？
My office was hold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 completion of a project. I lost track of how much I was drinking, and now I'm hungover.
有冇辦法可以令你舒服啲㗎？
Well, to help myself feel better, the first things I did when I got up this morning were to take some aspirin and eat a simple breakfast.
哇，你咁唔舒服，仲可以食得落嘢嘅？
Well, it is true that since I am hungover, I don't have much of an appetite, but I did eat a plain piece of toast.
我覺得你今日應該好好留喺屋企休息啊。
Yeah, I plan to get lots of rest today. Fortunately, it is the weekend, and I have 2 days to recover from my hangover.
诶，我都听朋友讲过，一路饮酒，一路食啲嘢，饮下水，就可以避免宿醉噶啦。
Really, Li Hua? I'll have to try that the next time I'm drinking a lot at a party. I'd do anything to avoid getting another hangover.
嘿，其实要想避免宿醉，最好嘅办法就系唔好饮酒啦。
Of course, Li Hua. But how much fun would that be?So, Li Hua, I've never seen you drink very much, but I remember at my New Year's Eve party last year, you got a little tipsy.
Tipsy? 你是说我上次饮到晕陀陀?
Yes, tipsy. T-I-P-S-Y is the feeling you have when you have had a little to drink, but you haven't yet had too much to drink. You feel relaxed, laugh a lot, and may do things that are a little silly.
我记得去年元旦的聚会，我的确饮多了，但是没醉，觉得轻飘飘感。我次次饮到 tipsy 就会面红，然后就开始讲笑话噶啦。
Actually, when you started telling jokes, that is when I knew you were tipsy, Li Hua. You don't tell jokes that often.
嗯，冇错，我平时好严肃，唔中意讲笑话。只有饮咗酒之后，特别放松嗰阵，先至会讲笑话噶。
You know, when I get tipsy, Li Hua, I get a little clumsy. I might spill my drink, bump into someone near me, or drop my napkin.
咁讲，元旦聚会嗰阵，你都饮多咗噃。我仲记得你倒泻晒啲酒啊！当时大家喺度讲笑，所以冇人注意到。
That's right. I guess we were both tipsy that night, Li Hua.
虽然话有啲晕，但系我仲好清醒噶，一直话俾自己知，千祈唔好饮太多啊。
And that is a good thing, Li Hua. Being tipsy at a party is fine, but drinking too much can lead to problems.
是啊，有人饮多咗就喺度捣乱生事，扫大家嘅兴。
And some people get really sad when they drink too much. I think it is probably best to stop drinking when you feel tipsy and are having a good time.
不过即使净系有啲 tipsy 冇醉，亦都唔可以自己开车翻屋企啊。美国有关醉酒驾驶嘅法律系好严噶。
That's right, Li Hua. If I notice my guests are a little tipsy, I ask them to wait until they are completely sober before they leave, or I find someone who hasn't been drinking to drive them home.
你真系够朋友啦。不过唔好唔记得啊，饮多咗酒，仲有另外一个非常严重嘅问题啊。
What's that?
你唔记得，咪就系宿醉咯。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hangover， 系指宿醉，而另一个咧就系 tipsy。是指有啲醉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